四回阵营，却道凉凉多得小青助力，昨夜得与有缘人团圆花烛，遂了心愿。此刻起身后，和许仙梳洗方毕，又见小青送进生汤点心，知道是他吸取来的，颇合大家风范。二人用了生汤，吃过点心，凉凉方起口道：“官人，本欲相留吃饭，怎奈你昨晚一夜不归，今朝定要着急，故而不敢挽留，还请早些回府，到晚上后你回来，免得做妻的悬望。”许仙点头应是。其实他的心里得着这种好地方，只管住下去也不妨，还想什么家里呢？现在被娘娘提醒，只好应了几声是。娘娘急忙取了钥匙，起身来到厢边，去了锁上三黄，捧出雪花银子放在桌上，此向许仙嘱咐道：“这两锭元宝李金带了回去，见有热闹的市房，你不妨租了下来，若说开店的资本，我这里还有，只要你留意就是了。”主婢就把手帕包好递给仙官手内，仙官只顾听话，并未细看银两，双手接过，便愁眉不展地起身告别。娘娘在后相送，仙官很有些依依不舍，几次回头观看娇容，懒洋洋走到楼梯跟手。娘娘止住了步，吩咐小青带送出外。仙官便说：“娘子请进去吧，我傍晚就要回来的。”说着走下扶梯，不知怎么一来，一脚踏空，咕噜噜跌了下去。娘娘忙问：“不妨事吗？”仙官回说：“还好还好。”小青把他扶起，心知娘娘用的障眼法，看似好好的扶梯，实在缺少了几级，以致跌了一跤。当时又替他拂去衣上灰尘，一路引领他出了大门墙。许仙道：“我去了，你关上了门吧。”小青恐他少客回来认不出地方，又把仙官唤住说：“你回来休要认错了，记得门前有两株槐树，旁边有一带竹篱，那首是财神庙，东墙内放着桃花，正中八字高大门墙，隔岸还有灶墙一座，你须认得清楚，早些回来，免得娘娘悬望。”许仙连称晓得，兴冲冲一路进城去了。小青关门入内，回复娘娘说：“相公已经去远，不知晚上来与不来，还请娘娘细查一查。”娘娘便抡动指头把他阴阳一算，不觉失声惊讶道：“哎呀，不好了，主人有大祸临头，捉到当官，此罪非同小可呢。”小青道：“如今怎么是好？到底为着何事，所犯何罪？”娘娘道：“是非都从元宝而起，这元宝乃是钱塘乡库银，现他县官命不易四处查缉，十分紧急，你主人正值归家，被他指仗见了，张正分明，倘有何办？”说至此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这也是他命中注定的结束，二连徒罪想来是不能免的。若讲眼前有官差来到这里，你可如此这般的发付他吗？我却暗中运用神通，好救夫君出此县衙，你倒好吗？”小青点头称善，准备公义到来查看，但是书中所说的元宝娘娘从哪里得来的呢？原来娘娘下山后，在镇江遇见黑风大王，结为兄妹， 知道他访见了良人，报答大恩，要去出嫁凡夫，想世间最重的是金银，所以就在钱塘县库内盗取了1000两银子，连同五鬼跟随使唤，一并送与妹子，作为添庄之用。娘娘却并不知情，也不曾将银子细看，一时失于检点，转正了许仙，弄出事来。这一劫我算素颜表过。再说许仙进城，一路回到家中，见了纸子，他纸子是陈彪的妻子，正在那里寻望兄弟。此刻见他回来，便说道：你好好好，怎么昨日上坟胡堂，竟然一夜不归？杭州也差人来问过几次，到底存留在何处？你个少年人，为什么这样的不学好呢？仙官道：昨夜不归，原是小弟之罪，但今日有天大的一桩喜事，所以特来告知子之。他子之忙问：有何喜事？仙官便从头至尾把昨天经过的事实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遍，如何游春遇雨，如何逢见二美，如何同舟到他家中，如何当晚交拜成亲，如何正一命我回来找觅市房开店。说到这里，双手打开绢帕，取出两锭元宝向桌上一丢，又道：子之不信，岂看这银子，便知小弟不是说谎话了。他子之见了，自然十分欢喜，究竟是个富人家，哪里晓得什么呢？子弟二人正说得高兴，外面陈彪来了。那陈彪是许仙的指夫，精通拳棒，智力过人，现钱塘县里捕一头。县官知他办事能干，如遇一切疑难案件，都叫他前去办理。今日因本官唤他入内，说库房中封皮不动，门户不开，失去了1000两银子，找他多带伙伴，分头访捉贼人，限5天定要破案，如违彼则。陈彪奉命退出，暗想此案离奇，定非寻常可比，因此急急回到家来，准备别了妻子，带了用费，然后会同伙役好去办案。当下到得家中，一见许仙就埋怨他一夜不归，后身家太不老成。许仙忙道：纸账且休埋怨，只问子之便知明白。他子之便在旁接嘴，把他兄弟告诉他的一番话详述始末。陈彪听了笑道：如此说来，我倒识贺了，哈哈哈。嘴里虽说笑着，心中却不相信，世上哪有这种事情。就算富贵人家办事容易，东西都是现成的，也没有财的见面当晚成亲的道理。况且陈老大是个捕快头，怎能骗得信他？所以笑了一笑，又道：既然这样，银子现在哪里呢？许仙便在那边桌上取了2锭元宝递给纸账。陈彪接银在手，仔细一看，上有本县的印子，大吃一惊，暗暗的叫苦不迭。这就是库银，怎么在他手中呢？莫非他做了窃贼不成？或者结交了强盗，把这张银送他的吗？我若顾了亲情，隐匿不报，日后发觉起来，连我的身家性命也不保，岂不是两败俱伤吗？继而一想，先帝素来诚实，绝不结交匪类，况且年轻胆小，怎敢做出这种事来？大约昨夜他去嫖妓，却巧另有一个强盗，数个娼家，把这赃银滥用。那妓女贪恋先帝生得貌美，暗贴银子与他，也未可知。我今前去出手， 一来顾全自己要紧，二来他未做大盗，误受赃银，面无大罪，还可向官府讨情，从轻办理。但七舅之情怎好下手呢？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便道：先帝，你要房子，很是凑巧，现前却有一所房子空着，面临大街，后通河道，我同你去看一看，严明房价便可成交。许仙欣然答应，便依着指腹的话，把元宝包好带去，跟随陈彪出了家门。到了县前，陈彪心里好生难过，也叫没法，回头说道：这里是孙龙新营店，你可在此等一等，我去约了房主，取了钥匙，和你去看房子，如果合用，今日就好成交，但这两锭元宝不好使用，少停换些零碎银子才能够活动呢。主婢自去，不说许仙在此等候，只说陈彪来到一盘酒店里，踏步上楼，他手下一班伙计见了，大家起身叫老大，船已备好，行李也发到船上，只等老大吃了酒，就好上船去。陈彪摇头道：兄弟们，如今不要去了，道长已经病祸。众人杂舌道：这一来逐渐逃能干，船也不开，岸已破了，究竟强盗是哪一个，现在什么地方？陈彪道：若说这个强盗，连你们也都认得，就是七弟许仙。众人不信道：汉文兄自然认得，但他是文文雅雅，一个本分生意中人，不像做强盗的，据我们看来，内中定有个委屈，不知你老大心里以为怎样。陈彪道：话虽如此，真章现在他手中，实事不解，但我与他是至亲，不便伤了情分，所以先烦兄弟们悄悄到孙龙新营店门首，任命元宝张正将七舅锁拿，暂时押在班房，待我去禀明本官，再行定断。众人应是，取了链子要走。陈彪又嘱托伙计不要惊吓了他，那伙计答应自去。随后陈彪也下了酒楼，竟往县衙中去了。先说许仙在营店中呆坐等候，那个柜内开店的很巴结身影，看见许仙手捧着两锭元宝，料想这一桩交易不小，便和许仙尊姓大名的攀谈起来。许仙是老实人，便说：我在此等候一个人来，还要做成宝店，把这两锭元宝换些零碎银子。店主一听，果然是主顾，忙请他柜内坐下用茶，又叫他取出元宝看看成色，放在天秤上称了一称，问：先生自己可有成数？许仙道：大约100两光景，不知称有多少？店主道：只有99两3000两分，不信，银子先在这里。说着，仍将元宝放在柜上。这时候，见有两个公差走入店来，说道：仙官，你在这里兑换银子吗？许仙应了一声：是的。那差人又道：你把银子借给我看看。拿来手里，便说：一些不差，真是许仙。伙计，快来上了链子。就把这两锭元宝揣入怀里，后面一个差人将链子套在许仙颈上。许仙大惊，忙问：你们为何锁我？那差人道：你的真章现在，你是个盗元宝的强盗，到这里来变章的。伙计，快把他拿进衙门，当堂回话。不由许仙分辨，拉了就走。还有一个差人顺便摸出链子，顺便向店主敲诈， 叫他拿出十八字元宝卜术，吓得店主连称冤枉，说了许多好话，总是没用，还是银子可以开口，从十两加到四十两，方是买的入货两字，不与店家相干。那两个公差才离了店，把许仙带入县衙，在班房中暂押。陈彪得信，走将进去，见本官已坐澡堂审问别案，等候了一回，建议完毕，然后跪到案前说道：禀大老爷，小的奉命捕捉到库银犯人，现已拿到，并有原章两锭元宝呈上。知县喜问道：你把人账一并拿到了吗？陈彪道：拿到了，现在锁押班房伺候。知县道：你把盗犯捕到，重重有赏，但是这个盗库银的是刻录的还是本地，叫什么名字？陈彪道：小的不敢隐瞒，就是七弟许仙。知县道：既是你的七舅，快把他带上来。一声吩咐，差役便把许仙带上公堂，到案前双膝跪下。知县问道：你就叫许仙吗？看你小小年纪，有这样大的胆子，敢到库中银子，这还了得？许仙连呼冤枉，那知县便变了脸，逼他从实招供。不知许仙是否供出阵营情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